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我们来把7月27日的内容补充上来，上次漏掉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掌管着这个世界，并且在这场战争当中你是最后胜利的。我们不会与罪恶始终的共存，这个宇宙当中撒旦和他的邪恶势力以及一切的罪恶都会离我们远远的，都会在这个宇宙当中消失。主要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让我们可以每天过得胜的人生，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来自拔摩岛的福音，蒋宝林著，7月27日存心节，启示录12章3节4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7头上带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黑体字强调的是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甩在地上。诗人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诗篇19篇1节。对荣耀最好的定义之一就是品格的彰显。在此诗人告诉我们，宇宙借着神所造之物展现了神的品格。但是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故事。撒旦竭尽全力要将神的形象从他所造之物中除掉，罪恶破坏并污秽了大地，他只能以最暗淡的方式来反照神的荣耀。因此当科学诚实的发现并不能完全和圣经的记载相互一致时，我们不必惊讶，因为这一见证已经受到了损害。然而更广大的宇宙难道不能真实的见证神吗？毕竟我们会以为罪只是被局限在地球上。难道更广大的宇宙不能清晰的见证神的手迹吗？另一位诗人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诗篇102篇25、26节。纵然是最先进的科学，它所见证的完美宇宙同我们所期望的完美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月亮上有环形山把它弄得坑坑洼洼，太阳的表面有斑点覆盖，行星的卫星上有强大的火山会以毁灭性的方式改变它们的表面。星星似乎会经过一个生命周期，在这个周期里它们形成，然后借着大量的燃料燃烧爆炸，最后缩小凝固成冰冷而无生命的球体。黑洞将靠近它们的物体吸进去，之后尽数消灭。银河系互相碰撞，星系残骸随处可见。在天上我们似乎都能发现，有些是出于神之手，有些却是出于龙的尾巴。龙就是那古蛇撒旦。神子民最安全的道路就是靠近神的道。我们眼见耳闻的证据可能会迷惑我们，然而圣经的话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将给我们展现一幅神的画面，能够纠正一个被罪侵蚀的宇宙所必然存在的错误观念。啊，蒋宝林老师这一篇对我来说还是启发挺大的啊，因为我以前没想过，我也真的是觉得只有地球啊，因为有罪才会无法完美的见证神， 但是其实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罪恶不仅仅停留在地球上，罪恶是整个宇宙的，所以它叫做宇宙的大征战。所以蒋宝林老师在这里就讲到，自然界诸天会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会传扬他的手段，但是因为有罪存在，所以在自然界当中，你固然特别是像这几天啊，这几天我那个在外旅游然后回家乡哈，回家乡我每年总归要回我家乡四川，然后就会吃到四川的一些东西，然后也看到一些我小时候吃的蔬菜。后来呀特别像今天早晨在宾馆里，我看到那个电视上在讲说什么茭白又可以有什么作用，然后又说什么什么菜又可以有什么作用。哎呀，我就才想到，其实这些药物是有病之后才会有药物，才会需要药物哈，并不是说他们以前没有，有生病之后才会需要药物。其实地球上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医治我们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疾病，但是呢，虽然你能看到这么多，你想摆在我面前的有橘子，有杏子，有小西红柿他们把它叫做圣女果哈，给它起了个非常美的名字，还有这个香梨，库尔勒香梨，每个颜色都不一样，味道也不同，而且它们的营养成分也不同，它们的对身体的这种营养满足也不一样哈，需求也不一样，它可能也是治病的，弄不好哈，特别是维 C 对吧，增强免疫力啊什么的，这些你都能看到神的慈爱。哎，但是就像我们说的那一句话叫做玫瑰有荆棘啊，玫瑰虽然美，但是它有荆棘，带刺的玫瑰啊。然后你到自然界，你是看到了很多让人感觉很温馨的画面，比如说熊啊跟熊猫啊什么的，回到成都就是这些嘛。哎，但是你也看到老虎狮子要去吃那些弱小的动物啊，然后你还会看到自然界有些弱肉强食。所以它给人自然界诸天，它给人的那种信号是那种混乱的信号啊，你得去分辨谁哪个是神的手段，哪个是属于出于神的，哪个是出于那龙的。那今天呢，蒋宝林老师其实把我的眼界开拓了。你比如说他提到黑洞啊，黑洞就是把所有的那些都吸进去啊，然后最后就消失在里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穿越了还是怎么样，或者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好，我也不知道。那但是黑洞就是带来毁灭的，至少对于黑洞之外的宇宙来说，我会觉得他们不存在了嘛，对吧？那就是毁灭嘛。所以这个我想在一个没有罪的一个宇宙，一个星球，一个宇宙空间里头应该不存在的。所以看来哈，还有包括银河系互相碰撞，星际残骸随处可见啊，因为有星际残骸，所以才会有陨石。我们今天很多石头啊，陨石从天上降下来，其实那个就是残骸，哈，银河系互相碰撞，所以这些实际上都是告诉我们，这些东西，这些令人感到恐惧的东西，啊，这一些可能会，消灭。把一个东西让它消失，让它不存在的这些，其实它不是上帝创造的本意，它都是罪恶有的，罪恶之后才会有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自然界我们当然不会忧天忧地的啊，我们让它去啊，这些客观存在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社会上的一些见闻，还有一些事情啊，一些灾害，特别是人为的灾害。我们其实真的就需要去辨别，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出于上帝的。有一个原则啊，凡是害命的都不是出于神的，凡是救命的都是出于神的啊，神就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说把所有好的都归给神，坏的归给撒旦，他就是这样子的，本身就是这样。因为上帝从他的本性来说，他做不出来恶事，他没法做恶事啊，就包括他要战胜撒旦，他都不是说把撒旦给弄死哈，在十字架上把撒旦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他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你说我们的上帝他的思维就这么奇怪啊？为什么？因为他做不来恶事，他就算要消灭你，他都是以消灭自己的方式啊，然后让你自己被看清楚了，然后你自己走向灭亡啊，都是这样的。因为这是违背他本性的，他要去消灭谁 啊，只有当你与他的生命隔绝了，你会自动消失。这个他可以尊重你的原则，他尊重你的选择，他是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上帝的本性是慈爱的，啊，本性是慈爱的，所以他不可能去消灭谁，啊，他不可能去消灭谁，像洪水呀，啊，像这些，实际上真的是因为他们太罪恶，然后上帝就撤去了。就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要选择背逆神嘛，就尊重他们的选择，就撤去了对他们的保护。于是这个时候撒旦就上阵了，因为撒旦是无孔不入的，只要上帝不保护谁了，也是因为上帝回应那个人对上帝的一再的坚持的这样的选择，坚持的拒绝，那么当上帝说好，那么到了一定时候，那你们不选择我保护你，你们彻底站在我的对立面，那我也没法再帮助你们了，我把我的圣灵从你们收回。这个时候撒旦赶紧就来毁灭人，那这是撒旦的本性。所以蒋宝林老师在这里讲到说，那么你要去分辨哪个是上帝的手段，哪个是上帝出于上帝的，哪个不是出于上帝的，你怎么分辨？我们对上帝又不认识，但上帝赐给我们有圣经神的话，让我们去了解他，让我们去分辨。所以蒋宝林老师在这里又给我们提出了说，神子民最安全的道路就是靠近神的道，听神的话语。我们听谁的话？我们听熟了，你知道这是上帝的话，你养成习惯了，能够去习惯上帝的声音。就像亚伯拉罕，那我们经常我们会想，他怎么知道让他献以撒就是上帝在吩咐他？非常明确的答案，亚伯拉罕非常明确，他知道那就是上帝的声音，不会错，神的声音。所以在其实这个也不足为奇啊，在那个圣经的世界，在中东，羊啊，耶稣不是说吗，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确实耶稣说的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牧羊人都懂的，都知道的事情。那个羊他就是听声音的，羊能够分辨声音。我以前有个日本老师叫科巴亚西啊，他到那个以色列那边去待过，他说好多好多羊在那个在那边牧放，但是牧人有好几个，每个牧人吹不同的声音，吹口哨，有的时候是不同的声音，羊都分得出来，就会跟着不同的声音走，不会搞错的。啊，这就是一种牧人同羊之间的一种亲密关系而产生的这样一种纽带，通过声音来辨别，就像小孩也是这样。小婴孩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知道哪个是他妈妈，因为他妈妈给他吃东西，他能够闻出妈妈的味道，给妈妈给他喂奶。好像我儿子三个月，我跟我妈在说话，我妈抱着他呢，三个月我在那儿把头发一梳，我就转到一边去了，他的头就我妈抱着他，他的头就在那转，就朝我转，我妈一下说，哎，你看他跟着你走，我一下子就知道我儿子把我认出来，我儿子知道我不一样，我跟他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他就会眼睛盯着我，这就是我们要跟上帝建立的关系，是可以建立的啊。上帝通过自然界，通过羊跟牧人，也通过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听见他的声音的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熟悉神的话语，要爱神的话语，然后要听他的话。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今天的祷告。主啊，今天我定义要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中寻求你，我希望在自己的研究和经验中能敞开心门任你带领，借着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纠正自己的理解错误。阿们。